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二号宣布，在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将会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并且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济齐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意大利罗马的报道引述，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4号访问哈萨克斯坦，会见总统托卡耶夫，并且签署多项协议。今次的中亚之行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离开中国。而同时，教廷已经确认教宗方济各将会在9月13日至15日到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并且参加国际宗教会议。方济各和习近平是否会在哈萨克斯坦发生互动，甚至举行会谈，引起了外界广泛猜测。虽然梵蒂冈圣座新闻室并没有就此提供明确信息，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两者在哈萨克斯坦会面的可能性不大。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一直没有出访过其他国家，期间只是短暂离开过中国大陆参加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庆祝仪式。习近平在2020年1月访问缅甸回国之后没多久，武汉就宣布封城。在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背景之下，领导人出访的行程是备受瞩目。意大利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希士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哈萨克斯坦的目的是在于评估中亚局势。他说，哈萨克斯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邻居，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今年一月初发生一次政变，推翻了企图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的政府。现在的政府更加倾向俄罗斯，访问可能和有关的情况有关的，评估局势并且确保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在今年一月，哈萨克斯坦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托卡耶夫总统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援助，并且下令武力镇压示威者。习近平向托卡耶夫致口信，对他的果断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事态表示支持，表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普京和托卡耶夫2月初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并且和习近平会面，当时乌克兰战争还未爆发。罗马教廷发布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将会出席在首都鲁尔苏丹（原名是阿斯塔纳）所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及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各个宗教领袖将在会上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宗主教已经确认缺席今次的会议。从教廷公布的日程来看，方济各访问行程以参加宗教会议和宗教活动为主，而习近平参加宗教会议的可能性不大，两者或者是并无交集。希士提到，方济各和习近平曾经有两次出现在同一地点，第一次在2015年，方济各和习近平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次是2019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虽然当时有很多传闻说两个人可能会会面，但最后乜都没发生过。希士说，并不排除方济各和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有见面可能性，如果这个发生了，这个一个大的如果，将会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认为他两个人谈论什么并不重要，他们会谈论任何有关的事情，会面这件事本身就是实质内容。意大利的亚洲新闻前总编辑贝纳多切韦莱拉神父表示，方济各和习近平理论上可能见面，虽然见面的概率不大。切韦莱拉说，虽然教宗对中国领导人见面是持有开放态度，但是中共可能担心党内反对，而并未有准备好给习近平和教宗见面。切韦莱拉神父又说，教廷有意和中国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不过中共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要解决换届和习近平连任的问题，和梵蒂冈的关系并非目前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如果方济各和习近平见面，双方都会有所收获。对于教廷来说，强化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加强教廷在世界上的地位，亦会影响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因为现在中国天主教会无论官方或非官方教会处境都是不太好。另一方面，习近平亦会有所收获。最近几年来，习近平无论在内政或外交上都是不断受挫，几乎成为孤家寡人。 首先是中国的清零政策导致经济表现欠佳，失业率上升，各地民怨怨声载道。而同时，习近平不单止对台湾扩大军事威胁，而且强化和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他派到世界各地的战狼外交官四处为敌，令到习近平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如果习近平能够和方济各见面，这会有助于改善他的国际形象。哈萨克斯坦是前苏联国家，大部分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其次是东正教，只是很少数的天主教徒在苏联时期遭受到迫害，很多信徒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前教宗约望保禄二世访问哈萨克斯坦，并且探望了苏联时代被迫害的教会团体。梵蒂冈圣座新闻则说，教宗方济各将会在首都卢尔苏丹的世博广场举行公开弥撒，预计最多可以容纳1万人参加，并不排除在苏联时期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教徒的后代到场。方济各仲将会前往1995年动工兴建的永门之母主教座堂。在前苏联时期，斯大林将部分天主教徒流放到中亚地区，部分教徒为了避开苏联当局，在阿斯塔纳郊区建立了一个祈祷所。前苏联解体之后，当地的天主教会走出地下，并且兴建了这个教堂。梵蒂冈圣座新闻则说，方济各仲将会发表演说，主题预定与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和制度有关。在今年6月，哈萨克斯坦通过新的宪法，教宗可能会提到废除死刑的议题。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教廷并没有承认新政权，同时号召神职人员仍然留在中国国内。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仍然留在南京，直至1951年被中国驱逐出境。大批的传教士受到中国政府驱逐或者拘捕。教会大学被迫关闭或者解散，并且聘入其他的高等院校。自此，梵蒂冈和中国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中共前领导人周恩来在1951年发表讲话，支持自治、自养、自存的三字运动。中共同时对支持三字运动的天主教人士给予很高的政治待遇。中共支持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并且自选自圣主教，又禁止教会和梵蒂冈联系。终于教宗的天主教人士就转入地下，中梵双方的联系自此中断。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活动亦完全停止，官方教会人士同样是受到迫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文革当中停止活动的天主教爱国会就恢复，部分官方天主教爱国会的主教私下同教廷建立联系，承认教宗的宗教领导地位。这些官方教会的主教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教宗认可。刺猬莱拉神父说，过去梵蒂冈长期以来想同中国建立关系。约望保禄二世曾经写信给邓小平，本笃十六世亦写信给中国。前梵蒂冈国务卿安杰洛索达洛曾经向江泽民写信。中共担心在自己国家内出现任何状况，或者中共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并没有迈出这一步。梵蒂冈期望通过和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使到教宗掌握对主教的最后任命权，并且解决主教职位的悬空问题。这份秘密协议的内容外界是无从知晓，而且目前大多数主教取得了中国政府和教廷的双重承认。据报道，中共党内保守力量依然反对和梵蒂冈签署有关协议，坚持自选自圣原则，并不愿意给教廷最后承认中方提出的人选。在2014年8月，方济各前往南韩访问的专机被准许经过中国的上空，这是教宗首次进入中国领空。梵蒂冈向习近平发出了电报致以问候，不过中方并没有接收到这份电报。后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向梵蒂冈方面询问电报内容，才完成送达。梵蒂冈方面将这个插曲归咎于技术问题。方济各多次公开表示愿意同习近平见面，并且表示听日就愿意前往中国。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于方济各表态并没有回应。按照惯例，访问意大利的外国领导人一般是会前往梵蒂冈同教宗会面。2019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就有很多的猜测，曾经有报道指北京的代表曾经私下同梵蒂冈接触，但最后暗示表示不合时宜。教廷近年有意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甚至希望国务卿帕罗林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双方亦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报道。